五个月消失184间银行，中国金融业陷入空前危机。川普老批普京，扯一堆废话，录音亦披露，敢打台湾就炸北京。法国关闭九个中共警察站，情报部门警告，中共特务仍然在度潜伏。六宗侮辱英烈案不清不楚，中共隐瞒八团大战真相。美国国会山院研讨会聚焦709大抓捕十年。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年来，中国大陆的金融行业正经历一场惊人变革，中小银行加速获批合并或解散。今年前五个月已经有184间小银行消失，这股消失潮不单止令银行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更直接触及百姓荷包的安全神经，引发民众对存款保障的恐慌。随之而来的是金融业失业潮的扩大和行业内部日益激烈的内卷。大纪元报道，今年以来，大陆多个地方金融监管局已陆续发出公告，宣布村镇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解散或被合并。例如5月26日，宁波金融监管局批准解散宁波江北富民村镇银行，它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分行及员工等将由江苏银行承继并设立宁波分行。银行业的消失潮背后是它日益艰难的经营现状。近日提供的民众采访影片揭示了这一点。一位北京女市民透露，她的银行业朋友每日叫苦连天，说现在贷款怎样都放不到出去，员工压力巨大，连周末都要找客。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员营销放贷款，但现在连年息先 2.2%， 先息后本十年期的抵押贷款都没人要了。另一位40多岁的男性市民接受访问时直言，银行日子真是不好过，贷款根本就放不到出去，因为市场没有好客户，个个客户都是负债累累，雪上加霜。他指出，银行以贷养贷根本就转动不到，很多银行员工私下坦言，即使想隻眼开隻眼闭贷款给客户，但银行的贷款检测系统就将客户枪毙了。据大陆媒体报道，6月27日，一位博主发帖说，北京某银行一名50岁的员工为了在3日后的银行中期大考冲一下业绩，就连续忙碌了很多日，压力已经达到顶点的情况下，冒着北京40度的高温去跑数，结果在客户面前心脏病发离世。随着中国大量银行倒闭，金融业失业潮和内卷亦在度不断扩大，中共政权在各种危机中已经摇摇欲坠了。美国总统川普7日表示，他已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美国防御性武器，并考虑对莫斯科施加进一步制裁，以表达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满。川普在8日的内阁会议上甚至爆粗指责普京，还罕见用了 bullshit 一词，有媒体直译过来就是普京扯了一堆废话。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川普8日在内阁会议上将怒火针对了普京，他说，我对普京感到不满，这点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们。老实说，普京讲了一堆废话，他总是表现得很友善，但最终都是得个讲字。川普表示，他正考虑是否支持参议院一项针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法案，强调自己非常认真地评估这件事。这项制裁法案是由共和党籍参议员格吕厄姆和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塔共同提出，除了制裁俄罗斯之外，亦将惩罚和莫斯科进行贸易的其他国家。这项法案还准备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油及其他出口商品的国家征收500%关税。川普7日曾表示，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主要是防御性武器，以协助他抵御俄罗斯的攻击。他在8号再次确认已经批准了这项军事援助行动。另外， CNN 近日取得一段爆炸性录音，证实川普确实曾表示，如果中共武力入侵台湾，美国将空袭北京。相关内容其实早就在2024年5月曾被华盛顿邮报披露，但当时是引用了11名匿名消息人士的转述。这一次是第一次有录音党佐证， CNN 掌握了这段录音，是2024年川普为自己竞选过程中在纽约和佛罗里达州举行筹款活动的录音档。川普透露曾为阻止俄罗斯总统普京攻打乌克兰威胁说，如果你进攻乌克兰，我就会将莫斯科炸烂晒，讲真我别无选择。川普还说，为了威胁中共不要进攻台湾，曾对习近平讲过类似的话，并说美国会以轰炸北京作为回应。川普还表示，当时习近平觉得他癫了。在美军空袭伊朗设施之后，川普这段录音格外受到关注。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法国情报机构近日披露，境内曾存在至少9个与中共公安部有关的警察站，主要用于监控、威胁甚至强迫遣返海外华人意见人士。目前这些机构已被关闭，但中共特工仍然以各种协会名义潜伏法国，持续从事秘密活动。中央社报道，法国国会复兴党议员洛格佩去年向内政部提出质询，要求说明中共地下警察站在法国的运作情况。这项提问源自一位中国意见人士，令华站在法国被秘密强制遣返事件引发舆论强烈关注。法国媒体挑战报和法国电视台特派记者节目曾联合披露全过程。报道说，2023年3月，几名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关系密切，以此为特务的人士以归还护照为由，将凌俊站带往巴黎戴高乐机场，并押送他登上飞机往中国的航班，期间还威胁和暴力对待他。随后法国国内安全总局调查发现，中共公安部在法国境内设有9个联络点，由特定个人或协会负责运作。这些机构表面上为侨民提供服务，实质从事监控、情报收集、要挟遣返任务，甚至有能力对中国富商施压，逼迫他们回国。法国内政部强调，这种行为反映出中共试图控制所有海外华人，就算他们已经在外国定居多年，亦被视为在中共政府管辖之下。2023年底，法国情报部门召见中方代表，正式要求关闭相关的联络点，并对中共公安部发出警告。但到现在，涉事的中共特工并未被法国驱逐，亦未被列为不受欢迎人士。这个同俄乌战争以来法国大规模驱逐俄方间谍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报道指出，中共的干涉行动在去年习近平访问法国前后达到高峰，多宗威胁骚扰维吾尔人、西藏人和意见人士的事件频繁发生，甚至出现绑架未遂。情报部门表示，中共在法国的渗透手法多样化，令他们防不胜防。目前法国国内安全总局仍然在密切监控中共特务活动，并加强防范外国势力干预。情报官员坦言，游戏远未结束。今年7月7号是卢沟桥事变88周年。据中共官方媒体人民网报道，7月7号下午， 在山西省阳川市考察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到八团大战纪念碑广场献花篮、参观八团大战纪念馆等等，但官方媒体没有提到八团大战在中共内部曾经是一段有争议性的历史。而同一日，中共公安部网公局公布六宗侮辱英烈案，但就不敢公布这些案件是怎样侮辱英烈，引发热烈讨论。中共公安部7号宣称，今年以来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法查处六宗侮辱英烈案件，多名网民因为在网络平台发表侮辱或扭曲抗战历史的不当言论而被查处，还说下面要以案释法，跟着叙述了六个案例，但没有一个讲清楚网民到底在网络上讲了什么侮辱言论。有网友直言，这个怎样以案释法呢？人家怎样侮辱英烈你都讲不出，是不是侮辱？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什么都不公布，这个案件就能够解释了法律了吗？海外公开的历史资料显示，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利用文宣系统造假宣传国民政府不抗日，而中共就实行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的内部政策。到抗战结束的时候，两万人的中共军队扩员到90万的八路军和30万新四军，共产党有了120几万军队。历史资料记载，中共和日本作战的大战亦不多。1940年8月20号开始的八团大战，是由中共八路军指挥员而非中共中央制定的战斗计划。这一战斗后来在中共党内多年被批过早暴露了力量。八团大战的具体指挥员八路军副司令彭德怀后来在文革被清算时，八团大战啱啱是他反对毛泽东的罪状之一。据中共党史专家分析指出，现在中共宣传自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自然就要回避彭德怀因八团大战受批判的事。因为中共抗战八年，中共军队只是就打了一个八团大战和平型关战役，而打八团大战的彭德怀就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党内的严厉批判，而平型关战役亦是林彪瞒着毛泽东和延安的党中央打的。7月9号是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的10周年。之前一日在美国国会山举行709事件10周年研讨会，与会的政要、专家、学者、活动人士表示，709事件显示中共治下不可能存在法治，但是中国依然存在希望，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阻挡的。2015年7月9号，中共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打压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运动，波及全国25个省、300多位律师、法律助理和活动人士被以捏造的罪名拘捕，很多人被强迫失踪几个月，遭受酷刑，甚至被迫在电视上认罪，至少有10人被判刑入罪。美国资深国会议员史密斯 Chris Smith 表示，709大抓捕实际针对的是每个中国人，中共正在冲向人权的谷底，在各领域实施系统性迫害。史密斯议员特别提到中共活摘的罪行，他说中国千千万万的年轻人正活生生被残害，只因为中共摘取他们的器官，这些器官被移植给中共高官或者被用于牟利。史密斯痛斥这些反人类罪行残酷到令人难以想象，令人痛苦。盲人律师陈光成表示，中共的刑事诉讼法第73条允许使用指定居所软禁，允许使用黑监狱与任意拘押，实际上是将迫害正式写入法律。他表示，人权律师高志成的遭遇正是这部法律的最恶劣实证之一。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成因为法轮功、基督徒、访问等弱势社群辩护，遭受中共的残酷迫害，包括系统性的酷刑。 2017年8月，高志成再次被强制失踪，已经八年了，而家音讯全无。美国律师基金会教授哈里迪表示，中国律师虽然被禁声，但是他们的意志并未被击垮，变革是不可以阻挡的。在短期内我相对悲观，但在中长期内我感到乐观，甚至非常乐观。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